是好住 APP 的创始人冯老板，你现在收听的是我和朋友们的聊天播客串门，我们将不定期和其他好玩有趣的播客串门聊天，并推出联合节目。我们的节目会在小宇宙、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平台播出，有任何想要我们聊的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最近我找到了几个播客圈的好友，聊了些关于家、关于家当和关于如何好好住的那些事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刀姐 Doris。 今天呢这期播客我请到了好好住 APP 的创始人冯素老师，我今天刚学会他这个字念素。然后好好住呢也是被誉为最受信赖的家居家装消费决策平台。我其实呢一直没跟大家说，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装修，到现在还没有装修完，是因为疫情整个把我们拖后了。然后所以这一期其实真的很想跟冯素老师学一下到底怎么才能好好生活好好住。那冯老师你要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啊，大家好，我是好好住的冯素冯老板，我是刀姐的粉丝很多年。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我想先跟你聊聊啊，就是是这样子的，我是个上海人，然后呢我回国以后在北京住了两年多吧，因为我毕业那时候是在美国嘛，然后我就漂泊，我就从纽约啊然后漂泊到硅谷，然后呢再回到北京，那时候加入一二三。 by the way 我们那时候一二三团队特别喜欢好好住，可能一个是穿衣服、一个
是
住吧。
对，你们是穿。对，
然后呢我觉得在北京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好好住，我觉得在那边没有生活可言，所以你刚跟我说你在北京我简直是无法理解，我觉得好好住这个 idea 让我想不到北京。然后回到上海以后我才开始关注生活，关注好好住的。就我想先问问你，你刚刚说你们在北京，你在北京怎么创业做好好住啊？
我们最开始我给你讲的特别有意思，真的跟段子一样，但真事实，就是好多年前，而且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就好多年前有一次见一个合作方，他到北京来出差，然后我们俩约在那个咖啡馆里面就谈事儿，巴拉巴拉谈完了以后，然后对方就把电脑一合，说好好好，说那个那这样，咱们今天先这样，先到这儿，然后那个等我回上海了，你也回上海了，咱们在上海再约。我就很尴尬，我说我就是在北京的，我不在上海。然后对方也是一脸懵逼啊，你们公司在北京吗？我说是，我们就是在北京。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北京的人的生活跟上海人的那个生活界面不太一样。就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公司是上海的公司，这确实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被人问的一个事儿。就大家听到我们总部在北京都觉得很震惊。
对啊，因为我其实写过一篇叫《伏地魔》，就是埋伏在帝都的魔都人，通篇都是吐槽北京的，就是感觉北京毫无生活可言，也很难好好住。这是我对北京的偏见。我觉得北京像个渣男，各种不好，但你依然爱他。上海就像个精致的女性吧。所以对于好好住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在北京开始做这个事情呢？
首先我觉得我很认同你这个观点啊，就是因为你是上海人，我算是北京人吧，就是我们俩还是挺典型的。就是当然我不是个典型的北京人，就是我会觉得北京像是一个它可以给你很多精神层面的补给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没有办法给你很好的生活。然后上海是一个它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的一个，把它比喻成人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我身边好多认识的，就这两年我好多认识的就是真的很在乎生活质量，而且是那种真正的生活质量的人，都在离开北京。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基本上不离开北京的人我认识的基本都是因为工作，可能就是工作还比较适合在北京，所以没有离开。能离开的都去深圳啊，去上海啊，去成都啊，去广州，基本都走了。我作为一个 basically 算是北京人吧，就是我认为北京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我家在这边，所以 那工作可能一直也在这边，做这个事情也是从北京开始做的，我没有考虑去上海，团队基本都在北京，你也不可能让他们都迁到上海去。
我其实是原来我们也是在北京的，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搬到上海，因为我觉得消费之都在上海，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还挺想问问你，就是你刚开始是怎么会对这个家居这方面的非常感兴趣，然后开始今天好好住的这样的创业的？
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点转折。第一个是很早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爸爸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我在那之前都是跟我爸爸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特别破的一个楼里面，就是北京的那种很典型的60年代那种小红砖楼，就在那儿从出生一直住到我高一。然后我高一我爸爸买了他人生的第一套房之后，我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房间。在那个时候，我跟我爸在装修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从小我爸爸是非常，他是一个非典型的父亲，就是他不会去约束我、管教我，他特别希望我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然后坚持自己做一个不一样的。他觉得我跟别人越不一样，他越开心。这一切就到了我们家拥有了第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就发生了巨大的争议，就是因为我爸爸是教古汉语的，然后他也是学古汉语的，所以他，你能想象他的家是什么样子，就是全是那种中式的那种家具，然后所有的那种布局也都是那种很中式的。你想我爸跟我爷爷奶奶在一起住了十几年的时间，他自己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买了自己的房子，他当然也想放飞自我，他就把自己放飞到了一个古代人的状态，然后我完全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上小学开始看美剧，听英文歌，我从来不听中文歌。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开始听中文歌手是周杰伦，那之前我基本都不听，所以我是个极度西化的人。然后我就极度不能接受我住在一个古宅里面，这个是让我很不能接受的。然后就疯狂的吵架争执这个事情。然后我爸就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决定，他就说，那你自己的房间你自己装修，我不管了。我最开始以为他是
在你高中的时候，
对，我高一的时候，我最开始以为他是说气话，因为我从小我爸就特别容易说气话。结果他直到我们家装到了一半，我去看的时候才发现我那屋是毛坯，然后我爸爸那边就剩下的地方都已经砖呀都铺好了，地板啊都开始铺了，我那屋是个毛坯。然后我就很震惊，我爸就说，你就先睡客厅吧，你自己的房间你自己去装修吧。然后我就真的在客厅里睡了大半年。你像我那是个高一的学生，我让我每个礼拜的周末自己一个人去建材城，去家具城，去小商品市场，然后跟工人打交道，找工人给我装我那个房间，然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慢慢吞吞把我自己那个房间装完。
所以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都在古宅里，就你一个是没事的在里面吗？
对，我的房间里面，那间屋子的墙是深蓝色的墙，然后窗帘是亮黄色的窗帘，是这么一个撞色。我还把我房间里面，我那个房间带一个小卫生间，我觉得很浪费空间，没有必要，我就把我那个卫生间还给拆了，所以我那个房间是个巨大的房间，然后是深蓝色的墙。我爸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工人去刷我那个房间的漆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他跟我说，他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刷过这个颜色的漆。
嗯，
然后我在旁边还得鼓励他，连鼓励带要挟威胁，要让他必须刷。他就无数次跟我
确认，就 PV 吗？
对，就无数次跟我确认，你真的要把墙刷成这个颜色吗？我说就是要这个颜色，所以就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进了我们家门，你就进入了一个中式的家，然后再打开一扇门，进入了一个全是深蓝色的房间，反差很大。那个深蓝色那个房间我是怎么得来的？是那个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 ER Emergency， 就是那个一个美剧，特别早的一个美剧。然后那个美剧里面有一个黑人的外科医生，他们家就是深蓝色的房间，我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把我自己那个房间也刷成深蓝色。这个是第一个让我特别大的一个转折，就让我意识到其实自己的居住环境是可以自己去改变，就是随心所欲，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就这么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是我在做好好住之前做了很久的博客，就微博， 我当时在微博上分享了很多国外的照片，然后很多人都阴阳我，就当然有很多人觉得很好，但是也有很多人很阴阳，就阴阳怪气的，就觉得说啊、中国人没钱，中国人这个户型没有这么好看，中国人没有这么有审美，然后中国人房子也很小，就不没有必要这样。我就觉得特别不甘心，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自暴自弃呢？为什么我们要给自己这么多的限制条件？我人生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首先你得怎么样，你知道这个梗吧，就这句话，我最讨厌的就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事没有什么首先
你得有个男朋友，
对，首先你得有个男朋友，首先你得有钱，首先你得有一套大房子，首先你得不能租房，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不是限制我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更好的工作或者更好的人生的前置条件，没有的，这些都没有，没有那么多首先。所以那段时间很多人来阴阳，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的不爽，我就觉得为中国人怎么了呢？怎么就这么自暴自弃呢？就是还没开始就把自己先放弃了。所以这两件事儿是让我做这件事情很重要的转折。
哎，你这个故事真的挺精彩的。我今天其实很想引入一个神秘嘉宾，就是我老公。因为呢，我跟我老公装修了这个一年多了，然后他是一个热爱装修的码农，然后他说他初中开始就开始负责家里的装修了，我感觉他可以跟你聊一聊。
啊，那跟我很像。我后来也是我们家里人的装修啊什么都是我要参与意见什么的。
哎，但是我发现你爸爸很神奇，你爸爸既是非常的东方的文人啊，同时他又有一种西方的思维，就是让你独立，让你自主，这还蛮神奇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做居住做这么多年，我们会发现包括审美包括居住的习惯和意识，其实跟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是很有关系的。你童年的生活环境是怎样，像我之前我跟我爸爸住在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在那一个房间里住了十几年，就那么一个小破房间，我爸也还是会，虽然很乱很乱，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书，我爸也会养很多的植物，把那个房间弄得还挺舒服的，还有音响啊什么的，就这些就不放弃。他会告诉你，就虽然我们跟爷爷奶奶合住，虽然我们住这个楼很破，然后房子也很小，但是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去有的。
我跟你好像是截然相反的，我从小就对自己装修这件事情一点主见都没有，然后呢家里的装修全是由我妈搞定的，然后我感觉我妈就是把她童年没有得到的一些幻想全放在了我的房间里面，所以我房间是粉红色的。你应该想象吗？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能无法想象，我的房间是全粉红，就 Hello Kitty 粉。我大概出国前18岁到我出国回来，我住在家里一段时间还是都是全粉的，就是每次他们进我房间都会就是粉瞎那种，就是很少女心的那种感觉。刚刚我跟冯老板说到，冯老板呢他就是高一的时候，然后他爸就跟他两个人有分歧，然后他爸很喜欢的是，他爸爸是搞这个古代中文的这个方面的研究的，然后他爸爸就想把家里装成古风的，然后冯老板自己很有主见，他喜欢西式的，他从小就看美剧，所以呢他爸就跟他说，他说那你自己房间你自己装修，他高一的时候，然后所以呢他刚刚说他高一的时候家里装修到一半，他一看他自己房间是个毛坯房，就是他们都没管他，所以他要自己装修他那个房间，然后他就把这个房间装修成深蓝色的墙面和黄色的窗帘，他刚刚说。然后我刚刚就在跟他说，就是你也说你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好像家里装修，就是你上次跟我说你负责你全家装修，所以最近我们俩在装修的时候也是你在负责。
对，就我当时装修，我记得我特别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一吧，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爸妈当时正好在装修房子，我就问他们能不能这个就是让我多参与一下，然后他们当时正好就有一个选择所有的颜色，然后就正好哎，他就说可以让我选，就是我自己有特别喜欢看的书，然后我当时就把整个房子家具的颜色搭配，然后就变成了就我当时喜欢看的那个书的颜色。后来看来其实我觉得还挺丑的，但是
好可怕，
但我至少是参与了。对对，就我感觉这个经历还蛮神奇的。
对，然后正好我老公来了，然后他其实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我的节目，今天他是首次参与我做的内容。然后因为我跟他说，我们今天聊一下装修这件事情和家居，因为他非常喜欢研究这方面，我们家最近装修全是他研究的。然后我这边就要当着他的面吐槽一下啊，就是因为冯老板呢，他们最近上线了一个家居的这个指南，说一下未来的趋势都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想让他来点评一下，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最近装修啊，就是装修上，我其实就觉得我没什么想法，那我就全部交给我老公来负责。后来呢，他就设计啊，找了很多研究啊，搞了半天，然后我也一直没有去看。然后后来等我醒过神来去看的时候，发现他把厕所搞得特别大，就是大到马桶有这么一个房间，然后浴缸有这么一个房间。然后他跟我说，他有个理论，他说厕所越大越有幸福感。然后我说这是男人吧，他把我的衣橱的空间就挤压掉，就放厕所。我想问你，这是有这个理论依据的吗？
有啊有啊，这非常有。对，我前两天还跟一个就我们平台上的一个设计师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我们都认为可能接下来的趋势就是卫生间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可以开始改那个格局了嘛，就是大家也会把卫生间去做三分离、四分离，甚至五分离，然后把卫生间做的就比较大，然后把功能做区分。我认为啊，家里有三个空间是最决定你的幸福感的。首先，我排除掉两个大家可能都会猜的，就是客厅和卧室，这个我先排掉。这三个其实我认为是厨房、厕所和玄关这三个地方。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容易有幸福感，是因为它是给我们做增量的，它是会超越预期的。因为我们预期中都会觉得客厅和卧室会不错，但是大家都容易忽视厕所、厨房，尤其是玄关。而且这三个地方它都是你特别高频要使用的地方，它甚至可能比你的客厅的使用频次都要高，尤其厕所，真的。所以我很认同的，厕所要大一点。这可能确实因为是你老公是一名男性，就我们男生真的是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会把更多的钱花在材料上，花在硬成本上面去的。厕所里面有好多东西。嗯，对
对，其实我也看过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厕所的设计非常重要，就是你可能在厕所待的时间以为没有很长，但是在这个比较短暂的时间内，其实之前因为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传统装修对这个厕所就很忽略，然后就导致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你在厕所就是使用的时候，诶，比如说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因为你在那里面注意力是很集中的，你在那个里面的这个短时间的体验就会被放大。所以如果说厕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是一个很有幸福感的设计，然后再包括里面有很多比较好的一设备啊，比如说像淋浴啊，像什么这个马桶啊，然后所有这些都做得比较好的话，就是它其实对于你整体的这个体验会很高。因为你其实在客厅待久了你可能会有感觉，但你在厕所你待个几分钟，哎，你的感觉会非常的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提升一个厕所的设计，包括布局啊，然后包括设备啊，然后就整个这个体验，我觉得能就是非常强的去增加你在整个这个房间生活的体验。对，然后还有你刚刚说那个玄关，其实这个我还从来没想到，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的还挺重要的。
我感觉我老公找到了知己，
所以他以为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对吧？但其实如果说有一个，比如说，哎，一个小镜子啊，或者比如说摆这个出门的衣物和出门的什么钥匙啊，就有一个小的收纳柜之类的，甚至有个做换鞋的地方，哎，感觉这个对这个幸福感和这个方便性的提升特别的高，就这些小细节还真的蛮重要的。
就女生的视角跟男生视角有时候不太一样，就是首先啊，我认为女生和男生现在已经区别不是那么大了，就是很多地方，但是确实有一个我们会看到男生会更关注比如说材料，比如说电器，比如说一些功能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厕所里面特别大，就是真的能玩起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都是它有很多迭代的创新的产品和技术都是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我感觉其实欧洲和西方的一些设计理念，我觉得他们是比中国会更重视厕所，然后他们就比如说像皇宫啊，像那种可能他们当年其实会把厕所设计的非常的富丽堂皇， 然后会把这个，比如说宫殿的一些元素加进去，对吧？其实中国农耕文明最早是没那么重视厕所，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其实中国也在学习西方的很多这种设计理念啊，这种现代的这些建筑理念啊，
对，
所以慢慢的就是在这块其实也在学习西方的东西，也是一个原因吧。对，就是可能最早他们的那个对什么厕所的重视，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很多我感觉就是你看一些欧洲，比如说特别好的一些建筑，然后它那个厕所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然后并且里面也是什么东西都有啊。厕所可能会是一个房间最亮眼的地方之一。
对，我去看酒店，比如说我出去住酒店，工作住酒店比较一般，就是我要旅行的话，我就会特别挑。我看酒店最主要看的就是它的厕所，因为一个酒店它的设计是不是好，它是不是比较的有品质，厕所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还有一个观点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对于卫生间这件事儿，他的认知是从之前的一个藏污纳垢变成了一个悦己的地方。就之前我们想到卫生间都觉得是洗洗涮涮然后拉屎撒尿的一个地方，然后洗澡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藏污纳垢，它是一个把你身上脏东西退掉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大家会认为厕所开始变成一个悦己的地方，我的洗澡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包括很多，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女性其实还是在卫生间里面去化妆的。然后包括你去看到马桶，它的设计也越来越悦己，像一些细节都是在往悦己的方向走。比如说水龙头的出水，它的那个泡泡，就是这种起泡的出水，它的水量、它的水温，其实都是越来越讲究了。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卫生间是从一个让你嫌弃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是你在取悦自己、对自己好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刚才我讲到的那个酒店这件事情，其实也改变了我们很多。就很多人开始住比较好一点的酒店，包括我们去看，就我们不用讲那些五星级的大酒店，就是 boutique 的那些酒店，我们就只去看，比如说橘子酒店、全季、橘子、华住的这些酒店，什么美居这个层面的酒店，你也会发现他们的厕所其实做的也越来越好了。这个都会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自己。
我决定把这一趴命名叫两个男人教育我为什么厕所很重要这件事，然后我学习了。然后我还是挺想说说你们那个报告的嘛，因为里面其实说到了很多点，我们正好也用到了。它里面提到有几个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是他说吧台很重要，然后现在越来越都是 open kitchen 了，开放式厨房，我们家也做了。然后我记得他说微水泥现在是越来越是趋势了，我们也做了。然后我老公还专门搞了一个小阳台，然后放了一个小吧台，他觉得能够在阳台上喝着饮料看着外面。所以我想问问你，就是冯老板，你能不能跟我们再说说，除了刚刚我提到这些，有哪些你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趋势你想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那个趋势里面有14个关键词，这14个词我们做出来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14个词里面只有一个词是跟长相有关系，就是跟外形有关系，就是隐形这个词，其他的词通通都跟外貌视觉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反映出一个，我们去看居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希望引导大家去更多的从你的使用体验、心理体验、你的舒适度、你的便捷性，然后你的家庭关系的维系，这个角度去看你的居住环境，不要只是把装修、把家居单纯的跟好不好看和风格划等号，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拿一个举个例子，刚才你有提到吧台，对吧？这个是这些年特别典型的一个，就越来越多的人家里会把厨房打开，然后打开之后把中间的那堵墙的那个位置变成个吧台，或者把厨房做适度的扩大，扩充之后吧台作为一个厨房和外面客厅的一个过渡区间的一个隔断去存在。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吧台是一个好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去看为什么吧台它是一个合理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第一，我们从大家的饮食习惯上去看，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人他的做饭其实是变成了一个，他不再只是煎炒烹炸那种大做，像我们父辈那样提到做饭就是要煎炒烹炸，他很多的是简餐，然后他很多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半成品菜去做一个简单的加工，或者是泡面，或者是就是做简餐。那这些简餐其实完全可以在吧台上面去完成，不用去动用到那些灶台的那个台面。
对，不用炉灶。
对，这个是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体现。
哎呀，我感觉我老公真的是遇到知己了，他前面之前教育了我很长时间，
就
是我问他脱盘油烟机，
我
感觉跟我没啥关系这一期。
我感觉我可以开设一个新的业务了。
哎，我其实本身连家都不想装抽油烟机的啊。
对，我跟他吵了一小块，就是我感觉我要刷一下存在感，这家怎么我一点 influence 都没有。我说怎么就没个托盘油烟机呢？他说需要吗？我说你不做饭吗？然后他说我要那种能竖着站起来的那种托盘油烟机。然后我们还针对这个讨论一段时间，我也忘了最后结论是什么。
哎 Terry， 你说的是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升降式的抽油烟机，你应该也见过。
对，我马上要装我新的家，我就用的那种。
你知道对吧？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最后没有选那个，其实我是准备选，但最后我还是换了，因为那个东西它也抽油烟的能力会差一些，然后但是它
对是的，
我觉得它的颜值是非常高，然后并且我觉得它科技感特别好嘛，所以我当时在考虑那个。对对对，
对，我据说吧台啊，就是。吧台看起来是一个好看的东西，但其实第一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的改变有关系，第二它跟我们的家庭的社交关系有改变。之前我们去厨房里做饭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我们叫孤独烹饪啊。注意我们也在一直提倡说告别孤独烹饪，我们现在会发现大家愿意说把做饭的过程变成一个社交的过程，就家庭社交的一个过程，然后做饭的人随时可以发生互动，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吧台它是存在的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它改变了家庭的社交关系，它让家庭的社交关系更融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很喜欢在家里面喝酒泡茶手冲咖啡，包括自制一些饮料自制一些酒，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很适合在吧台上去发生的，就这个也是跟着我们的一些习惯的改变。再有就是吧台从实用性上来讲，它扩充了一大片厨房的操作台面，你在做饭的时候你可以一转身就是一个大台面，也可以去铺一些东西。就这个些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颜值很好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下很多的居住的迭代，我们一定要往后看，你会发现它后面的东西是什么，都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的变化，科技的发展，然后家庭关系的变化。我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们在3年前吧，我们发现一个住友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他把他们家里的一进门的一个地方一个小房间给改成了衣帽间。当时我看到这个做法的时候我还挺震惊的，我觉得哎，这个做法挺奇怪的，因为一般我们理解的衣帽间其实是跟卧室在一起的嘛。可能再早的时候衣帽间甚至都是连通就跟卧室放在一起的，后来有独立衣帽间，但这个人他是把衣帽间从卧室里面撤出来了，撤到了一进门的玄关的旁边那个小房间里面。然后我这两年我突然发现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家的新的设计也是这么做的，它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就是它也是跟着生活习惯走的。比如说我们家养了3只猫，然后我们的习惯是我一进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所有在外面穿的衣服全部都脱干净换成睡衣，因为家里面到处都是猫毛。我们家新的那个家的设计就是一进门就是拐一下就有一个衣帽间，那我就进了门之后就在这个衣帽间里把所有衣服脱掉然后换上睡衣，那我家里怎么沾猫毛都没关系了。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趋势，它的趋势也是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甚至说比如说在养宠物这件事儿上，之前我们总是在想我们怎么避免宠物打扰我们的生活，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思考的和去行动的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生活跟宠物融合在一起，不要去改变它，我们也不需要让它来去改变我们，而是我们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彼此融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表象背后它一定是有逻辑的，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
其实因为这个我们生活方式真的是变了非常多嘛，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会映射到现在家庭装修的很多小的细节。你刚刚说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把这个衣帽间放在进门口，我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这种现代的理论，然后很多这种设计师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分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也有一个人他在说，就是他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观点，就是他说客厅不一定要有电视，然后现在的客厅他说可以有各种各样这个不同的组合、嗯、其实这个我后来感觉到真的是就是哎，我最早的设计就是感觉 客厅，比如说我一定要留一面墙摆个电视，但后来发现真的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生活的改变，其实客厅的功能可以有各种各样，它可以只摆一张大桌子，它可以做各种各样别的事，它可以有吧台，它完全可以打造成一个就是跟之前这个传统的这种客厅不一样的设计，所以确实这个生活方式的变化。嗯，
我看到豪猪那个报告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跟刚刚你说的非常相关，但是很神奇，它里面写到有一个方向是无沙发，就是连沙发也不要了吗？
对，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连沙发也不要的，我觉得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就刚才 Terry 有提到，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他是把一个巨大的桌子成为一个客厅的核心，那其实大家是围坐在这桌子旁边去做一些各自的事情，包括一些家庭社交的行为，这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会发现大的沙发组合型的沙发有一个趋势是在被两三个扶手椅或者是这种模块型的沙发所取代，所以就是这个也可能是客厅里沙发有些人家里是没有，有这种可能性。
就我感觉沙发可以被那个所代替，就可以被这种就是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就做到比如说墙边，或者是就是用这种固定的这些东西去承载沙发的功能，就好，或者像刚才说的，对，比如说椅子呀，比如说各种高的矮的这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座位的形式去代替沙发，其实还挺多的
啊。这个是很好，就是我觉得从这个事儿上引申出一个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要考虑你家里的可变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家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是有可能发生任何的行为，那你要保证你很多地方是可以做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我新家是一个下跃，就是我妈妈住一层，然后我们住在下面那个地下的那个部分，然后下跃外面带一个小小的一个下沉式小小的庭院，我们把上面给封掉了，完全封起来了，然后就变成一个温室，然后那个客厅和餐厅是跟那个庭院连通。我们做了一个做法，就是也是我们跟设计师特别默契的一个想到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在客厅和餐厅，就我们的习惯是我们在客厅也要看电视，我们在餐厅也要看电视，然后我们做的一个做法是我们没有把电视放在墙上，我们就是会买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可以拖动的，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就拖到客厅，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在看电视我就拖到餐厅，甚至我在外面那个下沉的小花园里面我想看电视我也可以拖到外面去，
实现了看电视自由。
是的，看电视自由，就是这个其实也关系到另外一个我观察到的一个也是个建议。我觉得发现很多的人大家会开始把家里的家具然后或者器物变得可移动，给它加轱辘，可能很多人桌子加轱辘，然后很多人的电视现在真的很多人都是在用可以滚动的这种架子去装电视，然后包括茶几边几都是可以加轱辘的，就这种可移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根据这个可移动，它会又引申出一个趋势，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小，大的沙发可能在变小，变成小一些的沙发，但这里面注意，小沙发绝对不意味着它不舒服，反而我坐的很多我认为最舒服的都是小沙发，然后原来的大茶几现在变成两到三个小的边几，然后每个编辑它承载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在改变。比如说原来上一个时代我们父母那个时代他们的餐椅都很大很沉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经历，现在很多人在选择餐椅的时候会选择轻巧一些的餐椅，然后存在感低一点的餐椅，所以这些就是这另外就有一个引申的就是东西会变小。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装修也好居住也好，它不是一个大家看起来的以为的它是一个审美，它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它是一个设计就是意味着看起来怎么样，其实装修和居住它是一个很逻辑化体系化的东西。就我们平台上很多设计师，你真的了解他们以后，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是艺术家，不仅是在解决审美的问题、搭配的问题，其实他们最核心的解决的是逻辑问题，是很理科的东西，他们要懂物理、懂化学、懂材料，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也挺想借这个机会倡导大家去改变一下对居住的理解，它不是说只是看起来好不好看这件事情。
对，这点我想 echo 一下，就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我在请那个设计师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在做一个综合的这种 工程学问题，然后并且它真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它绝对不仅仅是设计问题，它就因为从设计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它要去完全做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理解，真的去需要去知道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这个材料，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他还要去知道，对，就比如说他要知道所有的这些电器，诶，他怎么样去使用，就他怎么样跟人去互动，然后这里其实涉及
动线，
对，他要涉及到动线，他会动区和静区啊，然后他人在里面的路线，人在里面就是你生活的可能每一分每一秒，然后究竟就是你在里面要干什么，他全部都要去想。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往学科里说，就是他除了设计学，我记得还有那个比如说像人因工程，然后像这个物理学材料学，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然后你想它并且一般历时要可能一般都不会短，对吧，可能少则大几个月，然后动则可能一到两年，然后甚至两到三年，所以就是它是一个时间周期非常长的，然后并且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个科学。
对，就关于这时间周期，经常跟我们同事说，就是设计师他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比如说他因为他的一个设计造成了我们日常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不方便了，然后这个行为动作我们假使它一天会发生两次，我们可以算得很清楚，它好像只是在设计上面某一个小细节没有把握好，它做完了这个设计交付了，在这个业主入住进去之后，它每年365天要乘以二，它会有700多次违反人体工学原理的行为会发生，这个给居住者造成的困惑和痛苦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就是设计师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合理的设计或者一个不合理的设计，他影响的是他的业主入住之后两年三年五年八年甚至十年每一天的生活，就这个真的没有小事儿，设计上面是没有小事的。
对，一个小问题被放大了，你都变成一个超大的问题啊。
对啊，它只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设计方案，但是对我们居住者来讲，这是我们每天都要承受的，每天都要经历的，要么是一种快乐，要么是一种痛苦。
那就是我其实也很好奇这个智能家居这块，因为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就是我最近因为在 B 站上看了很多那种智能家居的博主，就是他们怎么把 HomePod和什么小爱音响什么的之类的跟全家什么系统全部连起来，就是我挺想知道一下现在就是在中国这边智能家居现到什么样的进程。
嗯，非常好一个问题，而且问到了我的点上。3-4年前我是一直在大声疾呼反智能家居的一个人，我敢说3-4年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智能家居都是智商税，都是胡搞，都是在随便乱搞。
哦，这样。
对，然后 OK， 我们把时间推到今天，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况？今天我本人变成了一个智能家居的爱好者，我每天在家里面都在琢磨的是把我们家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智能化的全部都给智能化。它背后是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我本人的变化，就是我之前认为智能家居是厂商设计出来的东西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之前的认知。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尤其今年这半年变化特别大，我的观点变成了什么，我认为智能家居是一种工具，我们是用智能家居去适应我们的生活，不是智能家居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是智能家居体系和系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变得更方便，更舒服，更高效。这个是我觉得是在观点上的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我们去看智能家居的厂商，在3-4年前绝大多数的智能家居的厂商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把他们的功夫放在硬件上面，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外形的硬件，让这个硬件看起来很高大上，或者看起来非常的功能非常的多，然后你再仔细去看，绝大多数功能都不是人用的功能，都不是一般正常人会用的功能。但是现在的智能家居，比如说小米系的一些很多的智能家居，它的所有的功能真的是从人的生活习惯里面去长出来的功能，它更多的把它的精力放在了不仅仅是硬件的设计上，而是软件的连通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智能家居厂商的一个变化。
就是比如说你能推荐一点智能家居什么连起来会比较好一些？
OK OK， 非常好非常好。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智能家居上面探索和玩的东西啊，就是我的思路是这样，就是首先我的一个逻辑是一个一个的在把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传统的电器智能化。我举4个例子：插座、 门铃、温湿度计还有电扇，这四个东西都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东西，我都在把它智能化。就这些东西原来都不是智能的，我们想想一下，这些东西原来都不是智能的，现在我把它都变成了智能的，智能的插座、智能的门铃、智能的温湿度计和智能的电扇。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的，我们家里的其他的经常高频使用的大小家电，尤其是小家电，哪些东西是可以智能化的。当然有很多新的智能产品是智商税啊。然后我特别推荐的三个智能产品，一个是氛围灯带，也不贵，就小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的氛围灯带，它是贴在任何，对，它可以贴在任何的地方，它可以贴在电视后背后，可以贴在床下面，可以贴在任何的地方，你想用的地方。某米的那个智能那个氛围灯带它特别神奇，它是可以跟某米的电视就是联动起来的，联动之后它会跟着你电视的那个颜色，甚至你家里的声音的那个节奏，音乐的节奏，它会去改变它的颜色，改变它的那个光的那个韵律。听起来好像有点智商税啊，但是我最开始也觉得它挺智商税的，我一般都觉得很 fancy 的东西都挺智商税的，但是我真的用起来会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真香，
就是因为我是从冷的时候一直用到现在热的时候，我冷的时候我家里整个的那个氛围都是暖色的，就是灯的颜色都是暖色，因为现在很热了，我们家现在晚上都是冷色的灯，极光的那种颜色，真的是挺改变人。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想推荐的 Sonos 的音箱，我可以推荐品牌吗？
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因为 Sonos 它那个音箱，这个我用了好多年了，它是可以无线的去加它的，其实跟那个 HomePod 有点类似，但是我可能是 Sonos 这一挂的，它是专门做家用的音箱的，就你可以实现在家里所有的地方去联动，然后不同的空间可以播放同一个音乐，也可以不同的空间播放不同的音乐，而且都是可以在手机上操控的。我想我姐夫他在七八年前他们家装修，说我姐夫是一个音乐发烧友，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要想实现这个家庭音响的联动，他做了一个很浩大的工程，铺满了线在这个屋顶上，然后把所有的线接到所有的空间里面，然后在每个空间里面放一个喇叭，并且他也不能做到每个空间播不同的音乐，但是你想七年过去，现在我们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轻松做到，
对，轻松做到。所以就我觉得智能音箱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用的东西。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开始，我觉得智能家电是会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我之前认为跟一个电器说话是一件非常傻的事情，然后注意啊，这个改变是怎么改变的，就是我住酒店，我发现有很多酒店现在开始用那个智能音箱，就你跟他说话，他可以告诉你明天多少度，给你播放新闻，给你打开这个打开那个。我最开始就在酒店试着用了用，哎，我觉得还挺香的。慢慢我就在我们家里也买了个智能音箱，就是这种可以跟他对话的。
对，
我就发现我现在已经非常自如的可以跟他聊天了，就是这个聊天不是跟他聊天啊，就是晚上关掉这个打开那个，包括我可以在像那个你家的那个 APP 它是很好的，就是当你家里很多东西都智能化了以后，我现在一个习惯，我们家是 loft， 就是一层和二层，我主要在一层活动，我家属在二层活动，然后我在一层活动完了，我上楼去睡觉的时候，我下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关的，我之前我要一个的去把我下面的所有的电器给关掉，
这也太痛苦了。
对，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可以非常轻松的就走上楼，躺到床上以后打开那个 APP， 把楼下的所有东西一键全关闭，而且我可以设置它的那个跟踪，它就像写代码一样，当 A 关闭的时候 B 也关闭，或者当 A 关闭的时候 B 关闭， C 调到什么档，然后 D 又怎么样，它是可以有联动的，然后你就很有意思，你就只需要操作一个 A 就 OK 了。比如说啊，我们家因为我全联动上了，就是我只需要操作一个是关掉我的电视的氛围灯带，只需要按这么一个键，它会把我客厅的其他的氛围灯也关掉，会把我鱼缸的灯关掉，会把我另外两个插座给关掉，然后当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当我把它打开的时候，他们其他的那些东西也都全都打开了。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智能家居真的是有点东西。
那你是可以设置当温度到了多少度就自动开那个风扇加空调？
对，就是我不是养植物嘛，然后我今年开始大胆的在我们家开始养蕨类了，因为我之前不敢养，是因为我今年在我们家 装了一套喷灌，就喷淋的那个喷雾的系统，就其实很简单，120块钱，特别便宜。然后我把这个喷淋的系统连上了智能的开关，然后连上了一个智能的温湿度计，就可以做到的，它完全可以自动了。因为我们家养蕨嘛，我的设置的那个湿度的底线是40%的湿度，当湿度低于40%的时候，它自动那个喷灌系统就会启动。然后启动我也可以设置它，当湿度达到了多少之后，它再关闭。或者我可以设置它，当它启动之后，它启动多长时间就喷，比如说我一般都设置喷1分钟之后它就关闭，所以就这些东西是完全可以，全都是联动的，挺有意思。
那你其实很多天不在家，它都可以能做到，就是它自己可以，哎，不需要有人浇灌，而它自己就可以浇灌自己，就自动了可以调节啊，这个真挺好的。
对对，
我分享一个我的见闻。因为我现在不是在纽约吗，就我昨天刚去了那个谷歌的那个线下店，谷歌现在在纽约有线下店，我刚刚一进店门，它里面卖的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智能家具啊。
嗯，我知道
谷歌现在做特别多的智能家具啊，因为谷歌就是它收购了，之前有一个公司叫 Nest 做的产品就是各种智能家具，比如说那个温湿度计，对，你刚刚说那个温湿度计就摆在那个谷歌那个刚一进去那大门口，
嗯，
然后还有是智能门铃，然后还有是 WiFi 路由器，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的那个 Nest 的那一套就是家里的一个监控系统。所以就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刚刚我想说为什么就是现在的体验是真香是更好，其实也有一个原因，我感觉就是很多大的科技公司他们现在其实花很多的这个科研精力在做这块事情了，你看像小米啊，像苹果啊，像谷歌啊，其实之前很久以前可能智能家具对就没有那么多这个，比如说它是纯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就是有这么多的经费去做，但是现在确实这大公司都在做这个，所以其实提升感觉是挺明显的。
对，而且你会发现它给我们多了一些界面，就之前我们的界面可能只是电脑，只是手机，只是电视，然后现在智能音箱有某米的那个，有它的屏幕。前段时间换了辆车，我才开始享受了这个智能的这个汽车操控，就是我可以用那个 APP 去操作我的车，关车门，开车门。
你说 Nomi 吗？
是未来那个 Nomi 吗？对对对，我们刚体验过 Nomi。
不是
哪辆车，因为
我
们也在。
我是奔驰，就是那个奔驰，它有一个梅赛德斯密那个系统，
哦，
也挺有意思的。我可以查岗，我家属开车开去了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停了多久。就这个体验了之后，我会发现它挺妙的一点，就是当你的家里智能化，然后你的汽车也智能化，当你的生活有很多地方都智能化，开始智能化的时候，智能化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刚需了。这个就是真的智能的时代真的到来的时候。
确实，对，当你喜欢跟 Siri 天天对话了，那么你确实就很习惯于跟所有这些智能电器去沟通交流。对，
我开始使用智能家具其实是有宝宝以后，然后我妈现在经常会跟 Siri 还有各种电器交谈来引我宝宝跟他聊天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其实也挺重要的。
对，就是我那用那个小米的那个音响，就是它带屏幕的，我就会发现它里面就嵌了一个好像一个叫宝宝巴士吧一个 APP，
嗯，
它好像都很火。
对对对，
你们当妈的应该好像都知道哈，就是可以从小朋友就从娃娃抓起。
哎，那你现在还看到什么大家在家里会做的一些爱好是什么？因为我刚刚听你整体的这个趋势，我听到的是其实大家越来越会在家里去做一个社交交互，然后和宠物融为一体，
嗯嗯，
其实就把家里作为一个以前是住，
嗯，
现在是好好住嘛，突然之间念出了你们的名字。那还有什么在家可以干的事儿啊？
很多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几乎现在可以说是真的，我想想应该几乎所有我们能想象的，就我会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你在公共空间，原来你在公共场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搬到家里面。比如说原来你健身只能去健身房，现在在家里面健身非常的普遍，小到买一些 Keep 的小的这个健身的器材，大到我们有很多的用户他们会单独拿出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做自己的家庭健身房，真的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再比如说看电影，原来只是去影院去看，但现在在家里面可以做很好的影音系统。我会发现我们之前提到家庭影音系统， 你能想到的就是一个大别墅在地下室搞一个影音房，但现在很多的 apartment 就这些公寓在他们的卧室里面或者在他们的客厅里面，或者也是拿出某一间小房间，它也可以做出一个很棒的一个影音系统的一个影音房，也可以体验。再有比如说我们原来喝酒我们要去酒吧，现在我们很多的用户在自己家里面有自己的小吧台，有自己的小酒柜，有自己的甚至一个调酒的台面，手冲的咖啡，包括一些泡茶玩茶叶，这些都可以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像养鱼养植物这些事情，就是这都是兴趣。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把钱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就那天我还在跟我们的同事聊这个事情，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现在大家把钱花在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智能化的方向，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聊了。第二个方向是材料的迭代，有很多的新的材料，像厕所厨房包括墙面的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这些材料的迭代，再包括像一些织物的材料迭代。比如说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跟睡眠相关的所有的产品都在迭代，枕头床垫各种各样的被子各种各样的床单四件套，这些产品它的迭代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是花色，而是材料，它用了新的材料，更多元化的材料。再有就是兴趣化，会把钱更多的花在跟自己兴趣相关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我养宠物，或者说我养植物，或者我在家里面健身，那我可能就会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这方面。我的家居的居住的空间的改造可能更多的是满足我的兴趣的需要。而且什么是兴趣？兴趣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方向，他愿意在这个方向去深入探索，深入去体验，那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沉浸式的一种体验。那这种体验就注定了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兴趣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工具化，工具化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多看一些日本的家居用品，就日本有很多很神奇的很好玩的一些原来我们会认为就大可不必，但是实际上你用了以后就会真香。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我说我不是养植物嘛，然后我们家有一盆巨大的吊兰，然后那个前段时间我浇了一次水，然后我们家阿姨又浇了一次水，结果就把那个吊兰给淹死了，就是那个吊兰它就淹死了，但是它所有垂下去的那个小芽呀，就是吊兰垂下去的芽都没死。然后我就想办法就得把那些芽给它培植起来，让它再活起来。然后我就在想那么多大概得有几十个牙我该怎么办，我就在网上看，我就买到了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是一种可降解的小杯子，它是日本的原装的，它就专门是用于培植那个种子发芽呀或者扦插呀这种。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它服务于各种各样细化的垂直的功能和需要，生活的需要，然后这个方向可能会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我觉得可能两年之内应该会开始体现，就是适老化。我们去想你的家里的所有的家具和所有的产品电器，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方向是往智能方向去发展。我们再去想当我们的父母正在老去，当他们老了以后，那是不是所有的家具所有的电器包括材料也要去做适老方面的一些拓展一些迭代，这个是一定的。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老龄化的时代，所以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适老化的产品在家里面会出现。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要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当然这我知道这对这不是国家提倡的，就是刀姐你很好，非常符合国家的提倡，
对，为国接盘。
对，但就算是有孩子的，像我姐姐她就跟我说，她说她以后绝对不让她孩子去给他伺候养老，他要自己独立生活，要尽可能老。然后我们这些人老了以后，尤其一些人他们如果没有孩子的，那其实他老了以后是有大量的需求的，所以适老化的家居产品和系统我觉得也是未来很重要的趋势，大概是这样。
感觉这些智能家居就应该跟元宇宙或是 VR 什么再结合起来，
确实还有很多可以结合的。
是，我再多说一句智能家居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怎么看待智能家居，就我觉得智能家居很重要的是它的软件开发，很关键的，它的软件的开发，包括它的系统的连通性，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它的软件系统做得足够的好，足够的精细，足够的人性化，它的所有的控件都贴合大家的需要。那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么是我们去主动的去适配，我们主动的去调整 构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很多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在智能家居里面去构建一套有点元宇宙那种感觉了，就他们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情，我做了这个动作就触发那个动作。那再往后再看，当人工智能进一步的引入的时候，它可以来主动学习我的生活习惯，甚至可以主动学习不同人的生活习惯，它可以主动去因为不同的人，那天我在跟那个有一个卫浴品牌的老大聊，我就说你其实你们甚至可以做到说我可以识别不同的人进了这个卫生间，然后这个人他喜欢的洗澡水是什么样的温度，他的马桶座圈是什么样的温度，都是可以去适配的。我觉得智能家居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大家开始在往对的路上走了，我是真的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觉得大家开始往对的路上走了。
嗯，那我这边替观众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问一下，你刚说的那些趋势的话，如果说一个人家里他房子不是特别大，或者说他家里有老人，会不会就不太适用？
嗯，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跟家里的面积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去看一下智能化、各种材料的应用，然后兴趣化、宠物、工具化，这些跟面积没有任何关系，反而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在更小的面积里面可以更高效的、更舒适的去生活，所以它跟面积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老人这件事情确实是个问题，就是适老化，因为老人他学习这个电器啊，学习尤其智能方面的东西，他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但我觉得这个假以时日并不是个问题，同志们不要低估这一类老年人的学习能力。你知道我妈最近在玩什么吗？在玩配音 APP。 我妈虽然是个文化水平很高的老太太，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拒绝各种电器的人，拒绝各种智能化的东西，但她很快的学习了，就是她只要觉得这个东西有用，能够改善她的生活，她就会学习。比如说最近她疯狂的爱上了空气炸锅，这个东西我给他的时候他是拒绝的。
对，我妈也是，
他是拒绝，他就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没有用。然后他现在天天都在家里面研究用空气炸锅做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要低估老年人学习能力，但是老年人他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的，他们就会愿意去学习。我妈是五几年的嘛，我觉得到六几年七几年这些人老了以后，那就根本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电子化的一代人，很互联网化的一代人了。所以我觉得适老化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些产品满足好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好了，然后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把这些智能产品培养驯化的非常好了以后，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自然也就开始他就可以来用于适老上的一些问题了。
嗯，像我妈妈，我妈妈也是五几年，她在看到我们的新的装修的方案里面，她在问我的几个问题是：到时候在哪里洗拖把呀？或者说，到时候抹布放在哪里？她说你这个装修：“
我妈也是，我妈也是，
去哪里洗拖把，
一
点都不实用。”
我妈跟设计师反复的强调：“你一定要给我在卫生间里面留一个蹲布池。”后来。蹲布池，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妈你现在都用的平板拖把了，不用蹲布了。我妈才突然反应过来，哦，是啊，我现在不用蹲布了。
确实确实，并且现在智能家居不是有那种洗地机器人，嗯，都能代替了。对，
就这个事情我至今没办法，至今不知道这个解法是什么，这个是个很琐碎的问题。这里我还是要问你一下，就是我们的厨房设计再美丽再好看，最后都会被买的那个很丑陋的抹布和要洗菜的那个盆给糟蹋掉。所以是不是这方面的产品，我去找品牌其实也没有很好的品牌出现的，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现在厨房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小家电的收纳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啊，对，
就是这个也是我妈前两天在跟我们的设计师在沟通她的厨房设计的时候，就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她数了一下，她有八个小家电，就是都是厨房用的哦，还不是别的东西，都是厨房用的八件小家电。他就问，而且他的要求特别的奇葩，他要求这八个小家电必须都摊出来，就是他不能被收起来。他说他端不动，
必须摊出来。OK，
对，我真的觉得这是个问题，觉得这可能应该交到橱柜厂家的设计，包括一些橱柜的设计师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也跟小家电的设计有关系，就是现在小家电的那种形状奇形怪状，对它的收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就这确实是个问题。然后你刚才说到了盆啊，然后这个抹布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利用好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做橱柜设计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橱柜设计是没有注意到有预留一些开放性的收纳的。我们很多住友家里的橱柜是会有很多人都会去预留开放性收纳，比如说它会有一个空间是开放的，就是用于装盆或者装一些大葱一些蒜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它不是全都是柜子都遮起来的。这个串联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家庭的收纳系统，我觉得可能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厨房，包括卫生间，包括衣帽间，卧室很多地方，包括玄关，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说我要养成一个好的收纳习惯，或者我定期去请一个收纳师来做就可以的，它是应该从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就要去从系统上去解决收纳问题。很多设计师经常提说系统性收纳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这个还挺实用的，这个建议啊，因为我就这个厨房的收纳是个大问题，但反正可以去再学习一下这个系统的收纳，然后包括把什么边边角角都利用起来。
对，立体收纳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不仅仅是厨房，包括卫生间，包括我们家里很多地方，这个整个立体收纳挺是一门学问的。
那我们要不再聊一聊好好住吧，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你做的其实是家居消费趋势，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你们的 APP， 我感觉是内容加社区加产品服务，所以你能不能再跟我介绍介绍，因为其实说实话之前我也没怎么研究装修，我也没怎么研究这方面，你听下来应该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好住的人，所以你能跟我介绍一下你们的模式吗？
我们其实还是三大模块嘛，就是第一大模块是社区，就跟内容相关的这一块，第二大模块是设计师的平台，我们平台上有几万个设计师，都是我们的设计师，不是大家一般理解的那种装修公司的设计师，他是非常专业的做全案的这种设计师，就是要收设计费的，然后他会把你们家从你最开始的你的方案的构成，然后到中间的所有的设计，包括商品的选择，一直到后面的施工的落地跟进，一直到你完工，全部都一套系统跟下来，而且是主要是以一个设计师为核心的，他会组建一个团队来服务你，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大的模块。第三大的模块就是针对一些重点的消费品消费品牌的一些营销的模块，大概是这个样子。对，
我们找的就是这种设计师
啊。对，那你们很有眼光。
对，我就必须得找。
就我觉得设计师这块啊，就我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年我发现大家在消费上面，尤其服务性消费上面会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开始愿意为一些真正的专业服务去买单了。这些专业的服务可能第一，它之前不是一个付费性的服务，它可能是被包装成一种免费，但它其实并不专业。第二个是这些服务可能之前没有不存在，就这种服务的角色之前都不存在，然后现在有细分了，大家对生活的要求品质的要求包括健康的要求提升了，大家开始有这样的细分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装修里面出现了我们平台上这种全案的设计师，非常专业的，他学的也都是这些专业，都是本科的，都是大学的，甚至研究生国外读书的，学建筑的什么这些。再比如说现在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收纳师，当然我对收纳师还不是很了解啊，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今年我自己的重点课题，我还挺想了解一下。然后第三个，再比如说举例子，就是心理咨询师，就之前可能大家都不做心理咨询，但是现在很多人开始有意识去做付费的心理咨询，去解决自己的很多的生活问题家庭问题。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开始愿意为了生活，为了真正专业的服务去付费去买单，这就是服务商品化的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你们这个平台的话，你觉得主要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主张的，就是什么一个问题？
从我们刚才的三大模块上衍生出来，我觉得我们解决三个方向的问题。第一个，从社区的角度，我们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自己，我们希望大家能面对真实的生活。就是好好住上面的住友，他们的分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很真实，他们不是只是伪网红派伪颜值派，他们是真实的在生活的人，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兴趣，他们的人也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然后他们也经常在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改变，基于自己家里面的分享，是他们在分享他的家的变化， 我们一个合伙人总编辑陈敏陈老师他就说，好猪上面很多人的主页都像是他们家的一个清明上河图，你可以看到他们家几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变化他是会记录下来，他为什么要换这个沙发，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挂钩换一个位置，他为什么买了这个东西，他为什么扔掉了那个东西，他会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把对居住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视觉和颜值的层面，一定要去面对真实的生活，面对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功能性的需求。然后这个是社区这块的，设计师这块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改变的，就是让这些真正专业的设计师专业的人才能够越来越多，而且能够让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到真正专业的室内设计服务。我们把时间往回推，不用推太多年，可能推五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设计师平台到今年做了五年的时间，五年前绝大多数的人，很多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有一种设计师是全任设计师，他是真正专业的，不是那种只是给你画图的。现在我们平台上这几万个设计师一年可能能够服务几十上百万个客户，帮助他们把家里落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事儿上是很有信念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让这个职业这个行业能够长起来。然后再像品牌营销那块儿，我们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各种各样的品牌，让他们去了解消费者到底是怎么想的，消费者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品牌他们的产品不够了解真实的生活，所以他们的产品设计产品的生产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他可能产品做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打中消费者，他在跟消费者对话沟通界面这块也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这块也是我们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大概是这样。
哦，所以你在品牌营销上是用你们的一些数据或者洞察来赋能品牌吗？还是用社区？
我觉得不仅是数据，也包括内容，包括一些数据，包括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些团队，这些团队的同学非常的懂家居，非常的懂居住，也很懂用户，然后我们去不断的跟品牌去合作，帮助品牌去更了解消费者。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真的很多在做居住产品的品牌，他们其实不了解消费者，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产品真的做出来之后是不是好用的，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明白，我知道这边 Terry 可能有事要先下了，这边谢谢我的老公这次友情参与，然后我跟冯老板再聊一聊。
好的好的，行，非常感谢冯老板，你们继续聊。
就刚刚您说到这个模式，其实我非常认同啊。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刀法，因为我们创业没几年，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在想的是其实本质上很多东西是相似的，因为我们是基于营销人想从内容开始，然后做成一个社群，社群我觉得未来其实是社区，然后再基于这个需求下把一些所谓的供给方的服务商签约进来，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精选，这部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也会用我们的一些咨询服务来赋能品牌，在我看来是要 2C to B 的这个逻辑，当然我其实还是在很多摸索过程中，但是我觉得这种形态我现在发现在每一个兴趣领域其实都很值得变成一个内容加社区加服务的这样一个形态，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或者是这么说，就是兴趣领域你不能只做一个单纯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你在家居你不能只做一个社区，如果你只做一个社区那它太单薄了，那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普通用户的社区真实的分享，再加上 plus 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的群体，再 plus 跟对面向品牌的营销的服务或者产品迭代的一些咨询服务，就当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以后，你的那个厚度才足够厚。你想我们如果单独只做其中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你的那个不够扎实，我是这么觉得。嗯，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有一度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砍掉一块，因为一直有一个理念是觉得要聚焦一块领域，但后来会发现哪一块砍掉都不对，就是它得三个东西并行才是协同最大化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做创业一直都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不断的做加法又不断的做减法。就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资源非常有限，时间也有限，人也有限，你事儿肯定是越做越多，然后你在事儿越做越多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够做减法，然后减掉的时候整个公司运转的效率商业效率越来越高，然后留下的那个东西又是彼此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嗯， 在社区和本身的你的产品服务中间会不会有矛盾点？就是比如说社区的内容它会不会比较反商业化？
嗯，
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问的准不准确，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UGC 的内容多了，的确它非常真诚，对用户来说是好事，但有时候对企业来说，其实很难商业化。
你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凡事都是看一个度，因为我特别喜欢医学嘛，就医学上面有一个观点是说，脱离剂量去看药效或者去看药物是一个耍流氓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一样道理，就是所有事情都要有度。就比如说一个社区，我们很关注的是我们社区的用户是不是真实的人。说实话，我们还是比较拒绝一些专业博主的。我们的用户绝大多数在分享的，就我们叫创作者，他们都是真实在生活的人，他们不是专业博主，他们不是靠这个去工作的，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职业，职业的之外他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对居住的一些方法，一些经验啊，一些他的生活方式理念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度从根本上去把握，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一直在跟我们同事说，一旦这个社区涌入了很多专业博主，然后这些专业博主变成了这个社区的主流的时候，他会出问题，因为他的目标，他的目的就不是分享生活，分享真实，而是分享商业性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真实的东西跟商业其实完全不违背，其实大家再去浏览，我觉得可能职业社区跟就是你们是偏职业的社区嘛，我们是偏普通 C 端的，就普通 C 端的消费者，其实他们尤其跟生活方式相关的，跟生活相关的，其实他们不仅仅是要来去寻找理念的东西，方法的东西，更重要他们需要寻找是买什么东西。我经常说所有来豪住的用户，其实他看到所有东西他都希望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哪儿买的，就是它是什么牌子的，在哪儿买的，他才能去拥有它。因为所有最终我们的生活是通过方法，通过理念和通过产品这三件东西构成的，缺一不可。
嗯，明白。那你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你经历过最大的几个挑战是什么呀？
哎呀，最大的挑战
我一般回答的问题大家就会叹一口气说有太多了。
对，太多了。我今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到，就对我来讲，就我觉得这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就是不一定适用于很多人，就是对我来讲可能创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现在已经越过去了，就是怎么面对同事的流失的问题。就你最开始的时候创业，你会觉得全身心的为大家，你也默认大家是在一起工作，一起奋斗，然后有共同的信念。然后当你公司人多了，大家会去有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当大家有离职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注重人情的人，任何一个离开的同事我都还是挺，就是怎么说，觉得挺可惜的或者是怎么样。但后来我发现我做了另外一个调整之后就没问题了。我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我经常跟所有我来面试的人都会说，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一家公司永远工作下去，99%的人不会在一家公司永远工作下去。我们之于每一个同事的意义，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让他们成长，让他们学到新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变成更好的自己，再去更适合他们的地方，或者他们发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们，他们去换一个行业。所以当我把心态转变到这个心态的时候，我觉得就坦然多了。这个其实对，
我感觉我们俩还有些地方还挺像的，就是非常像，性情中人吧。
还有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那么几个，不用太多，真的能跟你一起扛事儿的合伙人或者联创，真的大家有共同的信念，然后可以一起互相扛事儿，然后彼此完全的信任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回看我工作这些年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
哎，那我再问你个心理问题，这是可能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思考，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其实是个营销人加内容人，然后大家也都会说内容人跟创业者不一定是个好的管理者或者运营者。内容人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特点是我联想能力很强，然后我可能 vision 特别的大和远，也不是说不落地，其实也是能落地的，但毕竟天性如此，其实在那一方面我会走更远。但是我其实有纠结过说自己到底是做一个自己的 IP 内容人，还是我去做一个营销圈的平台，最后我选了营销圈的平台。但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做内容多简单呀，然后
对
平台其实挺难的，
我跟你同感，
就是他
我也是做内容出身的，
所以我很理解你说啊，尤其是做一个垂直的平台，我刚刚其实非常认同你说的这个，我叫它三驾马车同时并行，因为你单独做一个你可能都会被其他平台给打死，我觉得一定要做成这个链路够长和深它才能稳，但它一旦长了它就特别累，它就是内容要做，社区要做，服务也要做，而且服务你还得有好的标准，我觉得它其实不容易的。对，我就想问你，作为听起来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我自己我没有那么热爱生活，但是我挺喜欢玩的我就想问你会不会有矛盾的心理。
坦率来说啊，就是中间有那么两三年真的有那么两三年，就是我非常疯狂的工作有那么两三年，我真的对家居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因为兴趣变成职业的时候吗？
对，你回家以后你看哪儿都在想，哎，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个选题呢，它是不是一个应该我们去关注的一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要发起设计师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就全都变成工作了。就这个确实很多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一个兴趣当做一个工作它是不是个好事儿？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就理智来看它是个好事儿，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肯定发自天生的就你不会讨厌它，你能够比别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走得更长走得更远，因为你不是说我在找赛道然后我看哪儿热我去做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这件事情那你就要投入，别人可能是试了一两年能成了就成了不成就算了就改换赛道，但是我可能是那种就反正我就做这个，我一年不行我做三年，三年不行我做五年，我到现在都做了七年了。这个是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更持久一些，然后不好的地方确实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这个兴趣就不再是个兴趣了。我现在喜欢家居，我喜欢琢磨居住，但是坦率来说居住已经不是我的兴趣了，我的兴趣现在是旅行养花养鱼养植物，这是我的兴趣。确实从这个角度我丧失了我的一个兴趣。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很坦白，就是我原来非常喜欢营销，我喜欢研究营销，然后现在做了这个以后看到一些营销案例大家问我你怎么看的时候我有点想吐我前段时间疫情下我就想说哦，好想做条咸鱼啊，想做个废柴，就是任何案例我都不想看什么又出现热点了，哎，不想看但是最后还是使命感驱动我又回来，但是真的我觉得兴趣跟职业这个事情的确它是又是能让你坚持但同时又觉得做多了有点恶心的事。
对，我还有个观点啊，就是你这个问题真的问到了我很深度思考的一些事儿啊，就是我会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做内容和做平台的区别，一个是做兴趣和做职业的区别哈。会发现这个有个共同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做内容的话或者我们做兴趣的话其实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的，我们认同什么，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对什么感兴趣，我们去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去做兴趣和我们做内容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当我们去做平台，当我们去做职业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角变得很大，你要能够容纳包容不同的东西，你认同的你不认同的，你看得懂的你看不懂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然后就包括我经常说我做好住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我从14年开始做这家公司，其实我一直从14年到16年我都非常不能理解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风格，就是居住没有风格可言，然后我也不能理解一些网红风，我也不能理解一些奇怪的审美。然后到了16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16年的时候很多人来分享之后，我发现存在即合理，就任何你看起来觉得不能理解的不能接受的，或者你站在一个引号居高临下，你去站在一个相对比较专业或者比较深度的观察者的角度去看这些事儿，你不能理解或不认可的事情，它有它的合理性和它有它内在的问题。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转变之后，你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不是去吐槽它，你不是去排斥它，不是去阴阳怪气的去指责它，而是你去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背后反映出的说消费市场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我们的行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去做点什么事情改变消费市场或者改变行业市场，做了这个转变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心也很大。
是的是的，就是把它到底当兴趣自己的偏好还是当成生意，当生意就会包容很多
对， 而且我觉得做行业还是很重要的，就像你做营销行业，我们做家居的行业，居住的行业，就是垂到行业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嗯，对的。而且创业以后我会还思考一个事情，就是它的规模性，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把它可持续的生产。
嗯，
原来就是靠自己灵感想到啥写啥，后来觉得灵感这东西不可持久，尤其是当你把它变成职业了以后，它就更没有灵感。以前会觉得要出精品，要出就是尽可能的能力范围内的最好，后来发现一旦你把标准定在那儿了以后，尤其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做了 B 站视频，我发现把标准定太高了，大家的期待就停在那儿了，所以反而有个悖论是做内容你不能标准定太高，你得能可持续的不把大家的品味拉高。我觉得这种很多东西都是跟我原来的认知都是反的。
对，是的，就是这个其实还是找到那个中间的那个平衡吧。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把内容做得过于精致了反而效果不好，你或者你做的太过于深入深度。举个例子，你去看好住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上有不少内容是非常深度的，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新媒体团队都觉得做得特别好这篇稿，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但凡是这种比较创新的比较深度的比较有文化的，它的那个阅读量肯定是不好，就平常的可能都是8万10万加，那种都是2万3万都这样的。我觉得很多做内容的人可能都很困惑这个事情。还有就是不同的群体你要找到他们的基点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在好住上面你说话的方式就可能有不太一样，你才能戳到这儿的人。你在抖音上说的话是做的内容是那样，在 B 站上做的内容是那样的，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也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品牌在他们去做社交平台的时候做内容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内容通发就会发现这一个内容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你又会发现品牌也会跟我们反映说啊，这做内容越来越难了，我要为了不同的平台去做不同的内容，但这个真的是就是这样的。
嗯，哎，这边想问你个有趣的问题，你觉得即刻的基点在哪里？
平等，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深入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是个即刻非常重度的，就是一天可能要打开100次的那种用户。
嗯，
我觉得极客的社区它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平等。每个人他没有
粉丝的概念，
高粉的人没有，高粉的人没有粉丝光环，自己没有说居高临下，低粉的人没粉的人不发内容的人也不会觉得说我在一个大 V 下面，所谓大 V 啊，但我觉得咱们基友都很讨厌这种词儿，就在一个所谓的大 V 下面，一个很热门的下面，我发个言没人理我，博主不理我，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极客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做社区平等非常重要。
哎，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我刚开始进极客的时候我把它当成一个微博这样的平台去运营，所以我就把我的高互动的一些微博复制到极客来，然后并且找到一个社区，就是想用流量密码突破，然后快速吸引了一波人来骂我。我觉得当时我就发现了，哎，极客这平台有点意思，这个逻辑不一样，然后其实大家更希望我们是基友，我们是朋友，你不是什么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微博，因为我也是同时在重度用微博和用极客的，就是我觉得极客上的人他更关注的是你这个人本身，然后他更关注的是你的观念你的观点，而不是单纯的信息本身。
嗯，对，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传播平台，它是一个人构成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会发现就是平等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它挺神奇的，就是我在微博上面，说实话我微博上粉丝也不是特别少，其实活跃度还可以，但我在微博上确实不太愿意回评论，就是比较少，但是在极客上我特别喜欢回评论，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而且我回评论你也不会管对方是谁，就认不认识，或者对方是不是个什么有粉丝的人，不会管这些问题，只要对方戳到你基点了，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或者让你有感慨了，你认同了，你就愿意回他。我觉得可能跟产品设计有关系。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哎，那我用最后一个问题问你，你前两天在极客上发了一条，我还挺感兴趣的。你说28岁知道自己要什么，30岁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你能展开讲讲吗？
就是首先啊，这是我在说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下面也回另外一个人，因为就我觉得极客有很有意思，就大家很愿意讨论。就这条下面有一些评论还是挺值得看的，就是。这个28和38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是23或者是33。我想表达的是说，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第一个坎儿是你开始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嗯。
第二个坎儿是 你知道你不要什么。我觉得是一个你开始先是做加法，你接触了很多东西，然后不断的吸收，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然后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我想拥有这个，我想拥有那个，我想学这个学那个，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到了一定阶段，你会发现你像是一个吸满了水的海绵都要爆炸了，那海绵还是吸完了以后，它吸到一定程度它就吸不动了，这个时候你就得挤一挤，你就要挤挤一下你的这个海绵，当你挤的过程就是你再去放弃一些东西，因为你挤的过程其实也是为了再能吸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当你放弃了一些东西，你再去吸收的时候，你就更有针对性的去吸收一些你选择的东西，所以我是这么一个观点。然后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这两个时间点发生在28岁和38岁。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想八卦一下，你28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38岁明白自己不想要什么，你怎么意识到的？
我28岁的时候，我在腾讯吧，还是在网易做新闻。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想要的，我很喜欢做新闻，就我经常说我如果不做家居的话， 我可能愿意做一辈子新闻。但是我发现做新闻，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共情的人，这种人做新闻他是就是双刃剑，他可以带着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做新闻，但是他会给我带来很强的负面情绪，所以我当时就会发现我能长时间做新闻，因为这个对我的精神伤害太大了。
嗯，
因为我们做新闻经常面对的都是一些灾难，一些特别不公平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要的是什么，要的可能是一个可以改变。而且做新闻有个特点，就是新闻人是很伟大的一个职业，他是就我说的真正的新闻人，就是他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就是你做的很多的选题报道在当下你是看不到，也别说当下可能一两年之内你都看不到结果，但我就觉得我想做一些事情，如果我做了至少一两年之内能够看到一些变化，所以后来就决定要转向去做家居嘛，就我觉得想做一个让自己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一个行业，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一些平平常常的人的生活，大概是这样。这是我28岁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你38，你今年意识到了什么呀？
不能说。
好的，那这里就留给大家一个悬念吧，如果大家能猜到的话，欢迎在这一个播客下面留言。
我就觉得就是到了你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些事儿不是说你自己能不能做好了，是你想不想去做的事情，就这个问题，因为你必须得做选择。
明白。
挤海绵的时刻到了。
我今年疫情就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今年就是要任性，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任性一点，就去做吧。
那我还挺羡慕你的。我去年挺任性的，我去年我工作压力很大，一个很重要的排解的方式就出去旅行，然后我今年的精神状态就特别不好，就是因为在北京，今年北京一直住出不去，就是到哪儿都不接收你，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出去，然后到哪儿都隔离。
嗯，
所以我已经半年没有出去了，没有离开北京了，这个让我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
那你现在日常缓解焦虑或者压力就是看看你的花花草草这些是吧，你刚刚说到的。
对对。
哎呀，我也想有个兴趣爱好。
我最近开始养鱼了，特别入坑，发现养鱼真的是个大坑。我今年618买的东西全都是跟鱼相关的东西。反正一定得找到一个出口，这个很重要。
我今年出口是狼人杀。
啊，哎，你不觉得哎，我想采访一下你，不行，我经常跟我家属聊这个狼人杀，就我们都觉得，因为他玩过一次，我也玩过一次，我们都觉得这个狼人杀就跟开会一样，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对，就像开周会一样。
对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着迷啊，就是盘逻辑啊。我喜欢玩德扑加狼人杀，然后德扑的话就是个逻辑，然后算概率什么的。它跟狼人杀一样，就有一点你得用演技吧。就是我觉得我情商其实挺低的，然后我觉得在狼人杀里面你需要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和平等的这个情况下，我最近在网上用 APP 傻，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你需要动用你的情商让所有人相信你跟着你走，我正在上面练习领导力。
哦，这点还真的是啊，我玩狼人杀就是那种第一个被杀的。表情太过于丰富，我说太镇定呢别人也会杀我，太不镇定呢别人也会杀我，反正就总是把我先干掉。
那你肯定是个很好玩的人。
我在狼人杀里不是个很好玩的人。
我没有什么问题，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有一些观点想跟大家说的吗？
我刚才讲了很多的，其实我觉得这次真的聊得很充分。我想最后再说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去因为自己的家是租的房子，或者面积大还是小，或者你能够在家里投入的资金是多还是少，或者说你是不是要装修，不要因为这些去阻碍你对居住空间的优化，真的不要这样。因为我听了太多人说房子是租的，我家里太小，或者说我最近没有装修计划，然后我就任凭我家里不方便的地方还不方便，不好看的地方还不好看，这些不是我们的障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家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就是不要迷信各种各样的风格，不要迷信各种各样的网红风，而是应该去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那些东西，也这个是最后想分享的一个呼吁。
我也觉得其实生活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新一代青年都应该给自己 budget 一点空间和预算，就是是专门是用来生活和安居乐业的，就不能整天就在那边工作。我觉得工作还是为了生活这个事情，
对，
虽然我妈一直这么跟我说，但我现在越长大越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对，是的。
好的，那谢谢冯老板今天做客我们温柔一刀。
谢谢。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期，非常特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可以去即刻和好注上关注。
对对，关注是冯老板啊。
对，冯老板啊。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ing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